健康、时尚、美食、出行，尽在衣食住行。
每周五晚9:30，请锁定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
专家聊聊天，科普泛泛谈。大家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专家论坛节目，我是主持人刘锦。我们今天有幸邀请到了医药研发专家黄希平博士，来解答一下大家对新冠疫苗的常见问题。黄博士您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哈，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今天的嘉宾。黄博士在医药研发方面有着40多年的工作经验。他在2007年的时候从强生公司退休，他的主要研究方向是临床医药研发。今天黄博士来到我们的节目呢，我准备了一些大家都关心的当下有关新冠疫苗的常见问题，让我们来逐个聊一聊。首先呢，黄博士，我们先来聊一聊美国现在有几种新冠疫苗啊，然后他们各自有什么样的特点和区别呢？
对，在美国目前被 FDA 就食品药物 管理局所准许上市的，不应该说上市，就是准许这个紧急使用的，有三个新冠疫苗。那有两个呢，一个是辉瑞跟德国公司和 BioNTech 合作的叫做疫苗，跟还有另外一家 Moderna 的疫苗。他们这两家疫苗呢，基本上都是用这个所谓信息核酸的工艺。那么还有第三家呢，是强生，就是或在事实上是叫做 Janssen 的这个他们的疫苗，他们是用腺毒疫苗。
那这几个疫苗他们他们有什么样的区，就除了您刚才讲的说从制作工艺啊还有主要成分上面有不一样之外，其他方面有什么区别吗？
他们事实上工艺上就两，从这两个 mRNA 就是这个信息核酸疫苗这两个，他们就跟传统的疫苗非常不一样。这事实上也是第一次信息核酸用在成功的用在疫苗的研发上，成功的做出来疫苗产品。
那
所以当初做出来的时候大家都很惊喜，就是因为从做科研的人来说是一个新的科技。那他们的好处就是制作比较快，就是说从研发的角度来说比较快。那所谓他们的机制呢，就是说他们因为中国很早就把这个病毒的表面的蛋白质的结构分享给了大家。
对，
这个有了这个结构，有这个蛋白质的结构之后呢，这个它的信息核糖酸的这个结构也就自然而然就定下来了。所以就是说根据这个病毒表面的蛋白质就很容易就定了这个疫苗的结构。那可是这后面还有一步呢，就是平常就大家都注意讲说是所谓的mRNA 这个工艺，觉得这个非常新。那事实上还有一点呢，就是说因为这个信息核糖酸本身不稳定，而且它必须要跑到细胞里面去，所以它就做成了这个叫做纳米脂肪颗粒，所以这样才能够被细胞吸收跑到细胞里面去。所以这也是一个比较有学问的，也是一个比较新的科研上的项目。
就我作为一个门外汉啊，因为我是完全不懂医药研发啊或者是生物科学方面的事情。我记得就是刚开始我有看很多新闻说一个疫苗的研发时间通常是很长的，可能3-5年都算是快的。所以但是您刚才提到说这是一种新技术，而且这种技术呢可以研发周期比相对短一些，是这样吗？
这是在制作疫苗这个阶段就比较短一些。可是显然也没有短太多，因为你看 像国内的灭活疫苗也是很快的研发出来了。那我您刚刚说的这个所谓三四年的时间，有很段很长一段时间是就是临床上数据的需要，因为要有很多疫苗是需要希望是很多年有效，那么要如果要证明多年有，比如说要是一三年有效，那你做临床的时间至少要三年，对吧？那所以那现在就是。要就是说食品药物管制局在美国它设了标准，就是说因为疫情非常紧急，如果说它还按照过去的那种要求的话，很可能我们就还要新叫关那个经济要关那个大家不能出门不能上班，这个事情也会拖很长，所以这次就 FDA 的这个管理的他就把这个管理的规则就稍微放松了一点。所以到现在为止是说就是他所有的疫苗还不是正式上市，他是叫做 emergency use authorization， 是一个紧急使用的授权。所以这就是这个在法律上定位还是跟过去的疫苗不太一样。
对对对，情况很特殊。对，明白。而且其实研究过程本身可能并没有说就是略过什么特别重要的步骤，主要是说临床的检验方面，因为我们现在时间比较紧迫，所以就没有时间去等三五年那么久。
对，然后事实上如果我们看今天的情形，可能要也许要三五年的看说有一个疫苗会有三五年有效，这可能也不太现实，因为就看起来现在病毒，我们等等会再提到这个，我相信一定会提到这个问题，就是现在病毒在变，对吧？
对对对。
所以这个一个疫苗有效三五年，可能没有它没有实际的意义。那所以现在 FDA 它开的大门就是说，它用所有厂商拿三个月的数据，就是三个月来时间。证明它有效的话，那么它就可以或它加上安全数据就可以表示它可以接受这个疫苗来放大众使用。
明白。而且我其实看到新闻哈，说除了现有的这种三种疫苗之外，我们也在不断的研发新的疫苗，有一种新的疫苗叫 Novavax 是吗？我听说好像这种疫苗是用了比较传统的重组蛋白的方式研制出来的，说好像更加安全，有这个说法吗？
就现在我们Novavax 是这个公司的名字，它另外有一个它有一个代码，就是代表这个疫苗。那 Novavax 它这个公司是用重组蛋白，这个您讲的没错，它重组蛋白还加上一个 adjuvant。会去换句话说，这个 adjuvant 就能够刺激你的免疫系统，让你的免疫系统对这个对它这个疫苗的反应比较大，就比较容易产生反应。看它初期的数据确实不错。如果说安全，我觉得说就很难说，因为从如果我们看辉瑞或者是 Moderna 还有这个。强生他们的数据出来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比较完整的数据，那他们的数据也都很好。那后来出的问题都是像我一万分之一或者十万分之一的人，十万个人里面才有一个的这种副作用。那像这种呢，如果就是像这个 Novavax 他目前就只有三万人四万人的数据，他看不到，他没有这些事情并不表示说他没有。所以从我个人的看法就是说，要看安全数据的话跟那个数量很有关系。就是用使用的人越简单的说，就是使用的人越多，你看到的问题也越多，那你对他了解越多，他这个东西也就越安全。最怕的是新的疫苗刚出来打的时候，我不知道您记不记得那时候 辉瑞刚出来打的时候，就好像在北欧哪一个国家一个老人中心打的时候，一天死了十来个人，
嗯，
先打了，第二天死了。
嗯嗯，我有看到那个新闻，对。
对，在当时大家看了都很害怕，可是后来人家说这不跟那疫苗没关系，所以就过了这一关，后来也确实没有发生说打疫苗大规模死亡的现象。
嗯，是说其实可能患者接受疫苗的人本身身体的问题是吗？
这当然有可能，就是说老年人本来就有一个死亡率在那边，
嗯，
对吧？所以你一打了3万多人，然后不应该说三万，大概就一半了，就是大概2万多人打了这个疫苗，都没有人说打完之后就倒下去了，所以你就会比较有信心说不会说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嗯嗯，
所以这安全数据是一步步来的，就常常有人在外面说，比如说一期临床是为了看安全，二期临床、三期临床是看药效。
嗯，
那事实上这个讲法是对，可是也不太对，因为这个药效的安全性是一直在收集，即使在上市以后，FDA 跟厂商都继续收集这个所有的副作用。
对，
即使到今天看 FDA， 还有这个 CDC 都为了这个药的这个疫苗的副作用，天天经常开会，都是为要看。就是审查数据，看最新的数据，看这些问题。
明白，就是其实抛开数据，光只根据结构或者是它的技术来进行安全性的判断是不科学的，是不全面的，应该要看数据，看临床的数据。
对，因为最后的临床数据是就是说照英文讲就是说是 bottom line。这个才算，前面的就是说用哪一个工艺啊，那是这个研发的人要他推销说，比如他跑到 NIH 去要求政府支援他们的时候，他们就会说我这个工艺比较好啊，或者比较安全啊。真正最后是不是安全，哪一个比较安全，那还是完全看临床数据，
是也看疗效，
还有看疗效，对，确实是这样。就比如说像二期临床，我们都会看到说身体里面会不会产生抗体，当然我们都知道说我们的预期都是抗体产生越多越好，
对
吧？那
抗体低度，
像因为我们像我做一期临床二期临床的，我们经常都是我们没有看到那么大数据，就是早期只能看到前面的早期数据，所以用抗体来推测这个产品会不会成功是常用的手段，可是这个就是有不确定性。我们可以推，那像最近这礼拜就发生一件事情，就是另外一家公司叫一个德国公司叫 CureVac， CureVac， 那个 CureVac 他礼拜三发表了新闻，说他们的三期临床出来药效就是那个疫苗的保护性有47%。
这个好像这个不算高是吧？
FDA 的要求是至少50%。
嗯，
那其他的公司现在出来至少都是70%以上。所以他这一出来，然后他就礼拜三他宣布这个消息，然后礼拜四股票就跌一半。礼拜四他上市的时候他开记者会，然后把这个比较详细的数字拿出来给大家看了一下，那 也不是非常详细，反正总是消息不好。那这就表示说，如果他们当年做的时候一定也是看到说，哎，在二期临床的时候产生抗体觉得满意了，所以他们才会去拿去向前走，去做了这个三期临床，愿意投钱放，同时他们有这个 buyer 跟有两家公司，就是 Novartis 支持他，这两家都是非常有经验的非常大的药公司，愿意支持他，所以表示说不止他们自己看说好，别人还有别人外面的人看了也觉得这个数字不错，值得投资他们，支持他们，就最后出来三期临床还是就做垮了。
那就有很多不可预见性了。
对对对，我们做药这一行确实是这样。我常常说，就我们这一行是理论很少，就全看数据。
理论不一定完善，不一定完美。
非常不完美。
非常不完美，明白。我看到新闻啊，还说就是其实咱们中国也有研发，雾化吸入式疫苗。是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威研发的。
对对对，
你有听说这个新闻吗？
有，我有。
觉得那种疫苗
我看到的新闻呀，然后我去请教了，我看到的新闻之后我就请教了两位专家。一位是我一个同学，他是专门做这个肺部吸收的这方面药的，怎么样去把药送到肺部去的。那我问他，他就觉得说这个想法非常好。那我看到新闻，还比较详细一点，说是好像如果用肺部给药的话，这个用的剂量可以少掉5倍，换言之20%的剂量就可以产生同样的抗体，同样数量的抗体。所以这个就对对对，所以就。就是说这就可以证明，如果这个是事实的话，那我看到只是新闻，不是正式的那种，就是在我
专业的报告是吧？
对对对，不是专业的报告。所以可是如果这个新闻属实的话，就非常支持他们这个做法，就是说这个他能够把这个剂量减少这么多，就表示说这个肺是一个很好的肺是一个很好的送疫苗的地方啊，才能够产生反应。同时可以想象说，就是这些如果这些产生抗体，就放在产生在这个肺里面产生这些抗体，因为这个肺也是感染的最大，这个冠状病毒感染的路线嘛。
对对对。
是把这个第一道防线先把这个免疫系统准备好了，就先演习演习，准备一下。那这个也是很合理的，是很合理的一个想法。
雾化吸入式疫苗，这个以前有用过这种技术吗？比如说流感疫苗有用过这种技术吗？
没有。事实上，流感疫苗只有一个，就是用点在鼻子里面。
对，
这个
我点过。
你点过啊？那这个点在鼻子里面跟那雾化还是不一样。那个疫苗我自己稍微做了一点工作。简单的讲就是他这个疫苗是密西根大学的人研发出来的。他是把这个。
您说滴鼻子那种疫苗是吗？
对对对对对。他原来的专利就是他能够把这个病毒，就是感冒的这个病毒呢，他把中间的 DNA， 这个不应该说 RNA， 他的那个基因改变了，让他说在人体的温度里面，他不太适合发展。就是说，他如果都在人体，比如说平常感冒到人体了，就是平常的病毒到人体就是他最舒服的环境嘛，所以他才喜欢到我们的身上来。那他把这个病毒的这个那个。基因改掉之后呢，它在我们这个人体的体温上不太适合生存。可是它在这个24-25度，就是在我们的鼻孔里面这个温度的时候，非常非常舒服。所以它只会在鼻子里面、鼻腔里面发展，可是不会跑到我们身体里面去。所以这样的话，
是活的细菌是吗？
是活的这个病毒。你不晓得吧？当初你要知道，可能就不敢点。
对，因为我当时确实是有感冒的反应，就是我就觉得流鼻涕。
对对对对对，非常正常，这完全我这跟那个说明书讲的完全一样。那您这个是非常好的病人。
我有得到有那个相应的反应是吧？
对对对对对，
说明起作用了。
就像说明书讲的一样。
我们现在正好到了广告时间，然后广告之后呢，我们会继续聊一聊。广告之后，我们将着重聊一聊疫苗 有哪些常见的副作用，还有哪些罕见的副作用，还有出现这些副作用之后应该怎么样做。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为每个家庭接种疫苗来预防 COVID-19， 是把欢乐带回给我们所有人的重要一步。现在，辉瑞疫苗已经被证明对12岁及以上的人安全有效，让这个目标近在眼前。这是成百万华盛顿州居民已经接种过的疫苗，请通过 vaccinelocator.doh.wa.gov 预约接种疫苗。如果是为12岁以上的少儿进行预约，请确认疫苗诊所提供的是辉瑞疫苗。齐心协力，我们可以结束疫情。
您是您青少年子女生活中最大的影响者，他们需要您的帮助，以度过现在的艰难时期。和您的孩子谈谈，帮助他们更好地了解自己的情绪，并以健康的方式应对新冠病毒 COVID-19 带来的压力和焦虑，例如去户外或者静坐冥想，并确保他们知道可以寻求帮助。在 starttalkingnow.org 上可以找到更多帮助和资源。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播出。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专家聊聊天，科普泛泛谈。大家好，欢迎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继续收听我们的专家论坛节目。我是主持人刘锦，我们今天的嘉宾是医药研发专家黄希平博士。黄博士在医药研发方面有着40多年的工作经验，他在2007年从强生公司退休，他的主要研究方向是临床医药研发。黄博士，我们在广告之前还聊了几种美国现有的新冠疫苗，还有一些正在研发，马上就要也许马上就要公开为大众提供的新型疫苗。另外呢，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比较关心的是这些疫苗都有哪些常见的副作用，或者还有哪些罕见的副作用，我们应该怎么样应对呢？
像那个基本上那个说几个疫苗，这三个疫苗他们所有的一般的副作用，我们平常分为两部分来谈疫苗的副作用。一方面是跟注射部分，换句话说打针的那一手上手膀子上的那个反应，还有一个就是全身的反应。全身手膀子上的反应就是通常就是疼痛啦、红肿啦，这些方面，这些都不是什么很严重的问题。那这个疫苗，这三个疫苗跟其他我们过去常用的疫苗的这方面的反应也都相近。就是比如说流感疫苗啊，这些都是我们常打的，大家都知道，都有经验，所以就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担心的。那它全身的反应呢，就比较重，就是说会觉得有的人会觉得肌肉酸痛啦，有的人会觉得疲倦，这些是。也是常有的现象，个人反应不同，好像年轻的人副作用反应比较大，年纪大的人反应副作用反应比较小。
这有什么科学上的解释吗？为什么年轻人？
这就是我刚刚讲的，说这就是我们这学医的搞，不能说学医，这搞医药的人就是很多就是数据为主，就我们不太注重说为什么这个，不太问的为什么的问题。也不过那所以那可是呢，另外有一些比较少见而可是而比较严重的副作用，我想大家可能也听到一些，就是像这两个 mRNA 就是辉瑞疫苗跟这个 Moderna 疫苗呢，他们有过敏的反应，因为这个他们的处方里面，我刚刚说他们要用这个纳米的油脂颗粒，所以这里面呢含有这个 polyethylene glycol PEG 粗烧散作为他们的辅料。那在这个所以病人在这个人群里面呢，大概10万个人或者20万人中间就有一个会发生说对这个反正过敏的反应，而且是非常严重的非常严重的反应。那这个反应呢，基本上我们自己是没有办法对付的，那就是需要医护人员。好的一方面来讲，就是说这些事情发生呢，通常是打了针之后15到30分钟之内就会看到。当初我想好像是辉瑞在美国第一天打吧，就发生了这样的问题。刚开始以为是说，刚开始发生过敏反应的，以为是正好也是对有食物过敏的现象，所以以为是说对这一类的人过敏。就后来发现不是，事实上就是对，因为就是对这个 polyethylene glycol 这个辅料PEG 2000的那个有这个过敏的现象。
明白。
那这个呢，所以我们因为自己不能做什么事情，所以就是重要的就是说打完疫苗之后，他要求我们在打完那边做30分钟，还是15到30分钟，然后再离开，这就是为了保护我们。好像我们坐在那边没事，觉得说很无聊，为什么要我们坐在那边30分钟？那
怕出现过敏反应。
对，就是怕过敏反应。那这个如果说有了过敏反应，那他只要有一针那个 anaphylaxis， 就是这种过敏反应叫做 anaphylaxis， 那只要一针 epinephrine， 就叫做 epipen， 就打进去。
epipen 我听说过。
对，这就把所有过敏的反应就这个症状就解决，而且也没有长期的后遗症也不会有后遗症。
明白。对，
所以这一点就非常注意，请大家如果去打疫苗的话，就打完之后在那边真的留，按照医护人员指示留在那边15到30分钟，然后再离开，就对我们、对我们自己是为我们自己好。
对，
那么第二个比较少见而又比较担心的，这个是在辉瑞跟 Moderna 这两个没有，而是在这个强生这个疫苗里才会造成，就是有这个血栓的现症，有可能有血栓的症状。那这也是一个就是这种副作用也是我们自己没有办法解决，就是说必须要寻求医护人员的治疗。这个就比较麻烦，因为它不是说打完针之后马上就发生，它的发生的机会很少，也是一样，大概10万人到20万人才会有一个。那中间才会有一个人对这个过敏。那可是它这个时间比较长，就是说它是在这个打了疫苗之后3个礼拜之内呢，就有可能就是
这么长时间
都可能发生这个事情。那所以他这些，所以我就稍微讲一下他的症状。他症状呢，一个就是很严重或者持续的这个头痛，或者眼睛看不清，是看不清楚东西。第二个我想大家比较清楚，就是 shortness of breath， 就是呼吸困难，或者是胸口疼痛，还有的时候有的人是脚会发胀。还有这种长期的这种腹痛，然后还有容易产生就是 就是容易 bruise， 就是碰会碰青，容易身上碰青就产，这产生血栓就是这种现象。
哦，
或者是看到小的那个血的那种结那个血块，就是结那个粒子在那个在皮肤皮下出现。
哦，那就是会有一块一块的淤青的那种颜色，是吧？
对对对对，所以，所以这些都是比较麻烦，就是说要注意有这些症状，它大概需要三个礼拜的时间。那如果三个礼拜没有事情，那就放心了。
嗯嗯，明白。其实上一次节目，心脏科的高医生他来的时候，他也谈到，就是如果出现血栓的话，其实是有挺完善的、快速有效解决血栓问题的治疗方式。
啊，是的，这就是美国的医疗制度，至少我们对美国医疗制度是很好，就是他这个问题出来之后，很快的 CDC 就有发文给大家，就是说要怎么样处理。所以医护人员看到这个问题，他们就像高医生讲的说，知道或要怎么样处理，所以他们觉得不是问题。那我们作为接受疫苗的人的话，我们唯一能做就是我们要注意这些症状。
对对对，
注意有这些症状的话，那我们就需要去求医，不要说呼吸困难，我们就说
忍着，
你就熬过去了。这可能
呼吸困难熬过去，
对对 对, 对，
熬不过去。
对对 对, 对，所以
不应该熬过去，赶紧去看医生。
对对对，所以有这种现象的话，就赶快去看医生。
明白。
所以我想我们大家能够注意的就是这样子。
嗯嗯，明白。那我还听说好像还有就比较罕见的情况是有可能会出现心肌炎，是吗？
对，心肌炎这个是比较新的现象。
嗯，
新的现象，它这个是就是主要是这个年轻人，就是自从这个12岁到15岁这批人出来之后，就这个心肌炎的数目就增加了。就 FDA 等到还没出来的时候，就 FDA 就开始注意到，就是说。在这个心肌炎的比例，他们看到例数远比于他们预期的要高很多。
哦，
啊，所以他们就事实上就是本来是礼拜五，就是今天，就是 CDC 要开会，就是要讨论这个事情。那我本来也在等，说我要去看，也想去看看的，看他最第一手的资料，就今天是不就不是正好那个联邦政府说6月19号是放假吗？就变成6月18号放假，所以这个本来在今天开会就挪到下礼拜五去了，所以下礼拜才知道有分享，说看看最新的数据是怎么样。
明白明白，这样听众朋友们也能知道我们现在所讨论的事情就真的是最新的消息，最新的专业信息。
他那个心肌炎呢，他有几个症状我也可以讲一下。这一个就是胸口痛。那另外一个就是也是像刚刚讲的呼吸困难。那另外还有就是觉得说心跳不规则，然后就这种急速的跳动。那这几个是心肌炎的这个症状。
心跳不规则指的是心跳慢或者是快吗？
他是说快，或者是觉得说叫做 fluttering or pounding heart。
pounding 应该是说的是快吧。
对，然后他也有 fast beating。
好，就是说如果要是打了之后发现心脏难受、胸口疼、喘不上气，就应该都是一出现这种事情就千万不要忍，一定要去及时就医，去看一看就好了。
对对对，yeah。
嗯嗯，明白，好的，非常感谢。然后我们现在呢又到了广告时间，然后广告之后，我们回来继续谈一谈有关新冠疫苗的常见问题。比如说有哪些药物啊有可能会影响疫苗效果啊，还有出现针对变种病毒我们现有的疫苗还管用吗？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内容。
今天 Tom 去打了 COVID 疫苗，这是因为所有年满12岁的人都有资格接种 COVID-19 疫苗。于是 Tom 帮他的姐姐找到疫苗接种的地点，他姐姐把链接发给了自己的闺蜜，闺蜜又分享了这个消息给……好吧，你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是时候让家人和朋友都知道，疫苗几乎能100%预防因 COVID 带来的住院和死亡风险。抗击疫情，我们做得到。现在即上 vaccines.gov 查询您附近的疫苗接种点。以上资讯由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提供。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9周年。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专家聊聊天，科普泛泛谈。大家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专家论坛节目，我是主持人刘锦。我们今天的嘉宾呢是医药研发专家黄希平博士。黄博士在医药研发方面有着40多年的工作经验，他在2007年从强生公司退休，他的主要研究方向是临床医药研发。黄博士，我们在广告之前聊了副作用，罕见的副作用和一些常见的副作用。我听说还有一些其他因素有可能会影响，打了疫苗之后的效果。您能给我们具体聊一聊，有可能有哪些药会影响疫苗的效果吗？
这个大概最明显，对，这就是。就是对所有对这个免疫系统有影响的药，就有可能会影响这个疫苗的，就人体对疫苗的反应。那么我讲最简单的就是说，比如说有器官移植的人，他们去，因为都必须服用这个就是 immunosuppressant， 就被压制免疫系统的这个药物来避免器官排斥的问题。那如果这样子的话，这免疫系统，你听这个药的名字就知道，它把免疫系统压制了，那这个自然而然，人体对这个疫苗的反应就会比我们一般人要差，这是可以想象得到的。那么这个在美国这个方面也确实有注意，因为我看到一篇文献，就是它差不多有600多人，就是有器官移植的病人。他把他们去在他们打了疫苗，他反正这些人都是应该就是说平常生活就比较小心，他们就打了疫苗之后，他们就去参加临床，就说这一群医疗人员，他们就做一个临床实验，就打疫苗之前跟打疫苗之后去量他们身体，是你看里面有没有抗体，
对，
看他的抗体的变化。那么在这个600多个人里面，就大概是15%的样子，有一部分打第一针下去就有抗体。那么另外再有20%几，反正总共就是55%的人呢，就打了2针之后就有抗体，就像我们所有的人一样，就打了2针之后就产生抗体。那可是就反过来就是说，就另外有45%的人，他们打了这2针之后，他们没有产生抗体。那么这个
对，那比例还挺高的。
对对对，就差不多一半，简单讲就差不多一半。那么可是这个数据比较有趣，就是说有一些人他们打第一针之后没有反应，第二针有反应，所以那就让你有一个希望，就是说也许
再多一针，
3针会有。
明白。
那事实上其实这也讲起来也很简单，就像比如说在我们可以扯远一点，就是说像那个国药的那个疫苗在巴哈瑞打了2针之后，后来因为疫情又严重，然后觉得后来那个当地政府觉得控制的不好， 所以再把大家拉回去，再打第三针，所以这也是人家常有的办法。那所以如果说有人是有这个器官移植，在吃这个压制免疫系统的药物的话，我就建议他去看医生的时候，可以建议去跟医生要求一下，就把看一下他身体有没有产生抗体。
对，
如果有产生抗体的话，就不必担心了，也表示说他的免疫系统还蛮正常的，就产生在打了疫苗之后有产生抗体，也表示说有抵抗力。那如果没有产生抗体，那患者属于那另外45%的话，那我就说他可以考虑说再追加一针，看是不是对他有帮助。
嗯，对，这个建议非常好。
Yeah, 我想这个就是说，我相信早晚这个临床的事情确实也会有人去会做，会说比如再做第三针会不会有帮助。可是我觉得在即使没有在看到数据之前，也是看也觉得是一个合理的方法来处理这个问题。
对对对，那还有一种就是我们更加常见的药物，就是有一种说法是说 ibuprofen 它也会压制免疫反应，但是泰诺不会，所以有可能打完疫苗之后发烧了，就最好不要吃 ibuprofen， 而是吃泰诺。有这个说法有依据吗？有科学依据吗？
就是说从理论上来讲，因为这个 ibuprofen 属于一类就是抗炎抗发炎的药，消炎是一个消炎药，所以大家从理论上来讲会觉得说有这个可能。那可是事实上我去看了那个 CDC 的网站，现在的正式的推荐就是说，如果在打完疫苗之后有发烧现象，就可以使用泰诺，也可以使用布洛芬，就这两个都可以。所以显然的就在实际临床上这个不是一个问题，所以他们还是都可以用，两个都可以用。
哦，好的，那我就放心了。我还看到有的人就是他分享自己去打新冠疫苗之后的体验啊，就他自己发烧了，但是他怕吃退烧药会影响疫苗产生效果，所以他就忍着不吃退烧药。但其实好像这样看来，就根据 CDC 的公布的信息，应该吃退烧药不会影响疫苗的效果。
对，应该是的。
明白。还有就是早先可能有很多华人朋友也都看到，就是 LA Times 他有报道说 Modella 对亚裔人群的有效率是100%，但是辉瑞的有效率更低一些，是吗？
是的，他这个LA Times 他们是非常大的一个报纸，当然他们也不会说是随便乱说，他们的数字确实是有根据的。因为我去看了这个就是当初这个开，因为他们这个产品送到在这个在 FDA 批准之前，他们有那个这个顾问委员会开会，就把这所有数据都整理出来，那这个我们外面人也可以看得到。那这个数据确实是有，那我去看到具体数据，就是说他的数据就是在辉瑞我们 Moderna 那个实验临床里面，大概有两组600人的打到疫苗，那600人打的是这个安慰剂。那在这600人安慰剂里面呢，他们有三个人感染，没有在疫苗组没有一个感染人都没有，所以就是100%的保护率。那在辉瑞呢，他有两组人是800人，就换算比还多了1/3。那辉瑞的很不幸，他就在疫苗组有一例，然后在那个控制组呢有4例，所以就变成75%的保护率。那事实上呢，这个数字主要数字呢太小，就是说这600例也好，800例也好，这个数字都太小。实在不足以证明说这个要在亚洲人身上有效，所以我们有效没有效是从整体的数据来看，而不是说每一个单一的族群都有效。换句话说，讲的不好听一点，或者讲的大一点，就是说白人做了白老鼠，我们亚洲人就没有参与这场。
我们的样本量还是不够。那一般来讲，从临床医学的角度来讲，多少样本量才算是够的呀？
就是因为就是在要在统计上能够，比如说像这个保护率的话，就是说要能够，保护率必须要应该说从统计上来说要大于零吧，这才够，对吧？就是说，所以我具体来说我不敢讲，就像比如说像那个像他们小孩的数据，在那个12岁到15岁的小孩数据，他们是差不多1000人，患者就是加上安慰系数，这各1000，就是大概2000人的数字，它就足以分开。
那差太远了。
对对对，所以我们差了差不多一半，差了一半，所以就还不够把它分开。
对对对对对对，确实是这个亚裔的临床实验的患者数据太少了。
对，那现在事实上，这其实美国的临床也经过很大的改变。过去，几乎是全部清一色的白人男性，然后在90年代那个女性开始抗议，觉得说这个对女性不好，因为很这样药在女性身上有什么特殊的问题，他们不知道，对吧？就是换句话说，女性就是要等于是说，比如剂量也好，说看到的副作用也好，都是从男性身上得到数据，对女性没有缺乏知识。所以后来就从90年代开始 ，FDA 就开始就有这个推动，就是说要有女性参加，然后有也希望少数民族要参加。那这一次就是基本上 FDA 要求，就是说要这个所有这次的疫苗临床就要有代表性，要跟这个族群，要这个社会上族群的百分比要相近。是同时也要求，就是说对于老年人。也需要有特别有足够的数字，因为我想你可能你应该不知道，就是说在这个感冒，比如流感疫苗，65岁以上的人打的剂量是大概是65岁以下的双倍。
65岁以下的人的剂量更大是吗？
那比较小，
比较小，65岁以上的剂量更大。
对，所以我刚刚说老年人。免疫力比较差，就是根据这个数字来，就是打流感疫苗的时候，老年人是基本上两倍的剂量，那所以表示说老年人需要打比较多的疫苗才能有足够的反应。那现在这一次就在整个临床数据里面看，基本统计上可以看得到那个老年人就有足够的例数，可以看统计上可以看得出来有一个得到一个有意义的答案。那女性也是一样，女性差不多超过一半。
明白，就是性别、年龄、族裔，这些都是影响，疫苗的反应的效果，
都是需要
考虑的因素。明白，
这就考虑的因素，对。
还有啊，您继续说。
所以今天就是说这个临床，当初FDA 推这个时候，我们这些做临床就比较担心，因为你比如说你要推的有女性，那是不是表示说男性女性都要证明有效？
对，
那就等于说把我们的工作量就加倍了，对不对？就等于说一个药本来是证明说在比如假设说是300人一组就可以证明有效，那现在就必须要300个男的300个女的，所以就要加，这就加把工作量，就公司的成本就要加倍。
是我明白，因为其实我是做社会学科的研究的，所以像多一个 variation 的话，就会有多一个 condition。
对对对，就多一个 level 嘛，对吧？就等于是就 double up， 对吧？
对，我明白。
多一个问题就你如果就用那个 factorial design 的那种想法的话，就加一层就至少 double。
是这样，但是也是值得的，也是需要有的。
是，我们大家都承认，就是说因为像过去那种单一的，就会有它产生的问题，这个可能以后可以再谈，就是说因为像比如不同的药在不同的族群里面也有发生过不同的效果，也有这种例子，
对，
多可是也有，
是这样。 所以其实临床研究的时候，临床验证的时候，多一些工作量，然后多考虑一些因素也是值得的，是非常有价值的。
对。
好，我们今天就已经到了结束节目的尾声了，非常感谢黄希平博士今天来做客，为我们讲解了这么多最新的而且是最专业的医药研发方面的知识，为我们解答了很多有关新冠疫苗的关键问题。感谢您今天来访，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对大家都有帮助。
谢谢主持人，也谢谢收音机旁边的观众听众，谢谢大家。
好，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
拜拜。